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2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是美国时间的周二，美国、欧元区、日本都在这一天发布3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那么这对于判断这三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扩张的速度或者是经济萎缩的状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先行指数。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美国时间的周五，美国官方将发布核心 PCE 物价指数，也就是消费者支出物价指数，这个也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数。美联储看重的是因为这个数据更能够反映通胀的水平以及通胀对消费者的影响。那么如果周五这个数据超预期的高，毫无疑问市场会出现大跌，除非是在周五这个时间节点川普突然出现对伊朗战争的踏扣，才能对冲这样一个核心 PCE 物价指数的意外。所以周五的市场的这种观赏性就非常强，可能到了周五了，很多市场投资者关注这个数据时候呢，忘了川普还在外面，那可能你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样假如川普在周五这个数据很不好的情况下，他再次表达对伊朗的强硬，那么可能就在同一方向形成共振，甚至有可能周五成为今年以来的最恶劣的市场灾害天气。那么假如周五这个核心 PCE 物价指数低于预期，市场也高兴不起来，但是它不会因为这个数据加重市场的这个担心。所以有投资理财的网友啊，未来一周还是要把安全带系好。这个因为周五美国市场的影响呢，对亚洲影响很小，亚洲的反应呢可能要再隔一个星期，下一个星期。那么对于美国的网友来讲，周五是一个高风险的日期。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周二日本会发布啊它的总体通胀数据。那么这个特别值得日本的网友啊高度关注。假如这个通胀高于 2%，那么显然会迫使日本央行加快利率政策的正常化，那就意味着要进一步的加息。那么一旦朝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日本股市可能就会受到打击，当然日元也会升值。所以这个数据呢，它就比以往呢更值得大家关注。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中国在周五会发布它的工业利润数据。未来一周呢，中国是经济活动非常平淡的一周，那么这个工业利润数据呢也是一个次要的宏观经济数据。但是呢网友们可以从这个数据判断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有什么影响，这是最初期的一种反应，但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捕捉伊朗战争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第一批数据。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周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会发表演讲，那么这个就让市场呢更多的来了解美联储对伊朗战争、对美国经济、对美国货币政策影响，希望得到鲍威尔进一步的阐述。因为现在啊，市场两眼抹黑。上周三，鲍威尔呢他也说，我也弄不清楚未来利率怎么变，我们只能等，走一步看一步。但是这个仗一直在打，而且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川普给了伊朗倒计时。那么周四鲍威尔演讲的时候，川普的倒计时已经早就结束了，那么可能会出现战争形态的新的变化。所以在周四这个时间节点鲍威尔出场，他让华尔街会有更多的期待。但是总的来看，未来一周全球的资本市场投资者或者关注财经的网友可能更值得关注的，或者有一个主线你不能够放松任何注意力的，仍然是伊朗战争。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给对财经呢、对投资感兴趣的网友提两个小的思考题，我们未来两天呢也会与网友做分享。就第一呢，是去年在全球各地啊，大家投资效益很好的网友啊，大部分都捕捉到了川普的踏扣的这样一个机会。就川普他会把市场砸盘，但是呢他也有这种意愿，也有这种能力让市场报复性的反弹。所以你既可以批评他影响市场，但是呢当川普踏扣的时候呢，华尔街开始数钱呢，就忘了对他的愤怒。那么这一次伊朗战争到目前为止，川普还没有像样的踏扣，或者至少对资本市场来讲他还没有带来明显的踏扣，但他砸盘呢 砸出的坑是越来越深了。那么这次伊朗战争会不会有川普的塔扣的行情？如何捕捉川普塔扣的行情？那么你早了下手，那么你会在半中腰卡住。就如何规划或者如何判断川普的塔扣？那么川普会不会不塔扣呢？不可能，因为这个仗他不可能长期打下去。所以如何应对川普潜在的塔扣是目前华尔街啊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对全球其他地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作为一个趣味性的问题，网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啊可以谈谈大家对塔扣行情的看法。你认为会不会出现？你认为大体上什么状况下会出现？或者什么时间节点会出现？第二个呢，思考的小问题，大家可以琢磨一下，黄金历来是战争的好友，就一旦哪个地方啊有擦枪走火，黄金就大涨。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次的伊朗战争过程当中，黄金出现了大跌？常识告诉我们，黄金应该是一个地缘政治冲突时候避险的避风港啊，为什么会这次出现大跌？这个问题呢，也欢迎网友啊也试着来解析一下，或者呢大家也想办法去找找原因。那么未来两天呢，我们也会与网友就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伊朗战争啊最新形势的发展。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川普发出最后通牒后，伊朗威胁将对海湾地区的能源和水资源进行报复。今天伊朗方面表示，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在48小时内兑现他的威胁，打击伊朗的电网，从而加剧这场持续3周的战争，伊朗将对海湾邻国的能源和水利系统进行报复。针对民用基础设施打击的前景可能会加剧地区的危机，并且对周一早上全球市场重新开市造成市场的动荡。那么今天凌晨，以色列各地响起了警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那么以色列南部的城镇阿拉德和迪莫纳在夜间发生了2起袭击事件，中造成了数十人的受伤。那么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对德黑兰进行了空袭回应。川普昨天晚上称，如果德黑兰在48小时内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将摧毁伊朗的发电厂。但是就在前一天周五，川普还声称要逐步结束战争。所以每天呢，这个舆论都像过山车。在川普发出啊48小时的威胁之际，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重型的登陆艇正在驶往该地区。虽然电力系统的攻击可能会对伊朗造成损害，但它对海湾邻国来说后果也不堪设想。因为海湾国家的人均用电量是伊朗的5倍，而且海湾国家中大多数几乎完全依靠海水净化来生产饮用水。这个打着打着，这个剧本啊朝中国的那个什么所谓的江教授，实际上是个中学教师，他的剧本那个方向发展。就他认为伊朗最终会走到这一步，摧毁海湾国家的这个海水淡化厂。那么对于目前伊朗战争的最新形势的发展，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或者是背景信息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川普要求伊朗48个小时之内完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对于其他的网友啊，你围观搬小板凳吃瓜就好了，但是对于有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啊，这个就很重要了。48小时岂止时间，什么时候到48小时，这个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资本市场会把这48个小时的起止时间按分按秒来计算，特别是跨时区，它对全球影响都很大。所以你要弄清楚截止时间是什么时间。那么川普发出威胁的时间呢，是美东时间3月21日晚上7点40，差不多是北京时间的3月22日的晚上8点40，早上8点40，就差不多是北京周日上午的8点40。就这个大家有个概念，这是他发出威胁的时间。那么48个小时的截止时间的节点呢，那就到了美东时间，或者你说华盛顿时间也可以，周一3月23日晚上7点44左右，或者是北京时间的星期二的上午8点44，也是中国股市开市之前。因为这个时间节点它会非常直观的导致国际油价的变化，导致商品期货价格的变化，导致全球股市的变化。 那么网友们可能会说，哎，市场投资者会不会等一等，过了48个小时之后再看看有什么变化，市场才会变化呢？不会的，因为他关注这个时间节点，他是关注伊朗是否在这个时间期限内满足川普要求没有，因为这个是不需要等48个小时以后观察的，就48个小时内，每天我们都可以了解，每个小时都可以了解伊朗是否在满足川普的要求。那么事实上这48个小时以内啊，伊朗大概率呢是可能每个小时都在挑衅川普，或者每个小时都在宣誓绝不投降，绝不满足川普的要求。所以到了这个节点，市场得到的确定性的信息很可能是伊朗不买账，川普要么兑现你的威胁，要么踏扣。所以这对资本市场来讲它就会非常之敏感。但是 LT 判断在48个小时这个截止时间节点到了以后，市场首先是负面的反应，先跌为敬，然后再看川普怎么做。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呢，有投资理财的网友就不要像其他的网友大而化之，你一定要掌握这个具体的节点时刻。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这种威胁与伊朗的这种回应，它并不是一个契约或者是一个标准的对价关系。因为川普说完全开放，它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又不是一个什么机构，不是一个行政单位，也没有国家在那个地方设什么红绿灯，它本来就是个国际航道。所以这个就带来一个问题，川普说的开放有没有标准？因为今天伊朗啊还是很狡猾的，今天伊朗官方说霍尔木兹海峡本来就是开放的，我们现在只是警告敌对国家。哪些是敌对国家呢？侵略我们伊朗或者参与侵略伊朗的国家，那个我们才是我们打击的对象，其他国家本来就是开放的。那么伊朗人说这个话显然他是在一种狡辩。你比如说中共是不是伊朗的敌对势力呢？他参与没参与或者协助参与侵略伊朗没有呢？没有。那么中共的船能不能走呢？不能走。那中共的船不能走是中共故意不走呢，还是伊朗没开放呢？所以伊朗说本来就是开放的这个事儿，他说不过去的。你拿这个搪塞来忽悠川普，或者是来取得国际舆论的同情，这个没有说服力的。事实上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开放。那么如果说用中共这个例子，就伊朗的好友啊都不敢从霍尔木兹海峡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开放，那么反过来你川普说的开放48个小时，你怎么去检验是否开放，怎么来做出进一步惩罚伊朗的这个决定呢？实际上川普啊他有标准的，他在他的这个真相平台啊，他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他讲了两个标准，两大原则，第一全面开放，第二不能有任何威胁。那么针对这两句话，美国是有检测的标准的，所以今天美国国防部他就解析了他会怎么来检查伊朗是否完全无威胁的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三大检测的内容呢，也让我们更一步的了解理解伊朗是怎么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或者最直观的就中共的邮轮为什么不敢过霍尔木兹海峡。它实际上美军呢它要检查三个方面是否完全开放。第一呢是 AIS 的实时监测，那么只要有大规模的邮轮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敢通过，那就说明你没有完全开放，这是它的一个检测方式。第二，美国国防部向全世界宣布，就是它要通过监测伊朗革命卫队是否仍然在用 VHF 无线电射频对过往的船只发出警告或拦截指令。就包括中共的邮轮为什么不敢过呢？是因为啊，伊朗的革命卫队向他们发出了这种啊警告，他们才不敢过的。那么美国国防部就开始要监测你还是否再次发这种警告的信息，如果发那就不是全面开放，不是无威胁的开放。那么第三个它的检测方式是卫星与无人机的监控，美军将观察伊朗沿海特别是戈斯姆岛阿巴斯港的导弹发射车是否撤回基地，以及水面快艇是否停止巡逻。如果你这些威胁的手段威胁的装备还在，那么这也是没有满足川普的全面开放和无威胁开放。所以伊朗今天呢，他一方面说你打了我，我要去打周边的能源设施和海水淡化工厂，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出来狡辩，我本来就是开放的，你威胁我有什么用呢？ 那你如果打我，你就存心想打我。那么实际上今天美国的舆论呢，他就在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并不是啊各说各话，一个霍尔木兹海峡一中各表，没有这种一中各表的空间的。川普的开放标准很明确，美国检验的标准也昭告天下，大家一起来监督看伊朗是否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以及观点呢，这个是美国舆论争论的最激烈的，这也是伊朗战争目前呢最难理解的问题。就美国人呢，他还是在讨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网友们在媒体自媒体感受到的更多是立场的问题。所谓的立场问题嘛，就要么支持伊朗支持中共，要么支持美国支持以色列，或者要么呢支持川普的伊朗战争策略，要么反对川普的战争策略。这个更多的或者绝大部分是出于一种立场情绪的争论，但是涉及到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的网民、美国的媒体、美国的自媒体，他们关起门来还是在讨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的。那么这两天美国人争论最多的是这个伊朗战争啊，目前这种打法或者打到这个地步，美国舆论普遍能够接受，不能够啊突然撤军。尽管有些舆论不支持川普打这个战争，但是打到今天这个状态突然撤军，普遍无论是共和党的选民还是民主党的选民，普遍不赞成啊突然撤军。但是大家都在讨论一个深层次问题，这个战争的时间究竟是在哪一边，究竟在川普那一边还是在伊朗那边。相信很多网友啊，特别是对川普很讨厌的网友呢，会脱口而出时间在伊朗一边，川普耗不起。那么川普耗不起吗？很简单，第一，川普耗不起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物价上涨，美国人要造反。第二，川普耗不起时间，因为今年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假如说共和党大败，川普面临弹劾，所以时间不在川普一边。那么不在川普一边呢，是不是就在伊朗一边？那么很多人呢很自然的得出这个结论，既然时和事不在川总统一边，那一定在伊朗人那边。那么美国人深入的讨论，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在一起大碰撞，这两天 LT 观察到的信息呢，想与网友分享一下。美国人讨论的焦点他把它具象化了，因为你按中共那种逻辑啊，不谈具体的形势，不谈具体的策略，你去谈时和事在我们一边，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说，时和事在我们一边。毕竟呢，大家都不是小学生，或者呢，更多的人不是小学生。那么你中学生或大学生，你来讨论时和事在我们一边，怎么来讨论呢？实际上，美国人他讨论的一个，可能美国以外的网友啊，很少这么具体讨论的。就他们设置了一个具体的场景、具体的局势来讨论时和事在谁一边。就假如伊朗人呢、啊，伊朗神权组织，他们铁了心，他们像塔利班那样，算了，你爱怎么炸怎么炸，毕竟我在控制伊朗的这个领土，我可以给你长期周旋，我高楼大厦我不要了，你炸我的能源厂我不要了，我吃草都能过几年，你美国人你能不能熬上几年。就假如伊朗人铁了心了，甚至做好像塔利班打游击战的那种准备，你美国还有什么办法？因为美国也是铁了心不愿意去完全占领伊朗，如果愿意走那个战术的话，那就进入了阿富汗的剧本。那么那样一场长期的消耗战，那么时和事显然不在美国这边。就假如出现这种状况，因为现在啊，多数舆论啊，媒体讨论的都是伊朗还没有啊被打服，或者伊朗啊还保留了一些他的什么导弹库，所以这个仗还要打。但是美国舆论呢，这两天讨论就即便你把他的导弹都打光了，或者把他的电厂也都打瞎了，他就投降了吗？他如果采取塔利班的那样一种抵抗方式，美国怎么应对呢？时和事会不会在美国一边呢？那么 LT 打探到，就美国舆论他在三个方面呢，他在探讨这个问题。不同的党派的选民，就第一呢，是如果现在伊朗铁了心进入塔利班模式，美国怎么办？是不是就算了，我不打了，我也打不起那种游击战，耗不起那种地面战，能不能就此收手？ LT 捕捉到的信息呢，美国网民呢、啊、普遍认为啊，还不能就此收手。那么如果他们真的铁了心进入塔利班模式，与他们目前掌握的这种啊能力资源不能够白送给他们，所以即使伊朗的神权政府啊决议到塔利班模式，美国呢也需要对他的现有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大抹除消除。第二呢，如果这种状况，美国呢可以在不寻求占领领土就避免阿富汗的那个局面，可以利用无人机 人工智能识别的导弹系统，把伊朗境内啊变成自由开火区。第三，美国人可以做的是扶植内部的反对力量。你不是要去打游击吗？那么最终就让你伊朗内部开始打内战，并不是说你转入塔利班那样一个模式，这个伊朗仍然是你这个神权的政权所控制和拥有。所以这三个方面来讲，它大体上描述了一种假如这种战争伊朗想把它拖下去，想用时间来迫使川普啊妥协，那么应对的策略呢，就美国人他们认为对美国有利的就这么三个方面。第二个呢，就这两天呢，美国人争论时间是否在川普一边，这个是有争论的。这个并不像美国以外闭着眼睛说时间肯定不在川普一边，而在伊朗一边。美国人呢，他考虑他还是逻辑素养还是比较高的，就美国人他首先研究时间是不在川普一边，那么普遍认为确实不在川普一边，但是不在川普一边是不是就在伊朗一边呢？那么这两天 LT 观察他们讨论的呢，是这个是媒体很少报道的，实际上美国人认为啊，时间也不在伊朗那边。我们首先来看为什么说时间不在川普一边，这个相信网友们很容易理解，油价的压力和中期选举的压力。那么时间为什么也不能简单说在伊朗一边呢？这就是这两天呢美国人讨论的，他们形成的一种啊共识，就伊朗的神权政府啊，他不可能简单的进入塔利班模式。因为阿富汗战争，阿富汗的社会基础呢是一个低度开发的农业社会，无论是塔利班，无论是阿富汗的前政权，以及阿富汗的民众，他们都能够承受那样一种阿富汗战争的那样一种啊生活状态，或者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没有天壤之别的反差。但是伊朗它依靠它的能源出口和基础设施建设，它相对阿富汗来讲它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且它的城市化水平也比较高。那么如果与美国摊牌之后，目前川普他还保留了谈判的余地，还没有摧毁他的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那么如果摆出一副长期的对抗，美国要摧毁了他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对于城市生活的伊朗人口来讲，断电断水断粮，这些城市人口他是无法适应的。那么伊朗国内的矛盾他就不会像阿富汗那样的把国内的矛盾放在一边一致对外，他就不会形成那种状况。所以说这个时间呢，伊朗神权政府想把它拖入一种消耗战长期战，这个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时间短期不在川普一边，在伊朗神权政府一边，但是随着时间的拖延，时间呢也不在伊朗神权政府一边。那么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那么美国舆论它就会逼出一种倾向，既然伊朗现在在拿这个时间来卡美国的脖子，那美国当然应该能够忍受这种阵痛，因为你忍过了这个阵痛，伊朗的痛苦也会出现。所以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在美国舆论来看，它就不是简单的时间不在川普一边。因为如果你简单化时间不在川普一边，或者像习主席的小学逻辑，既然时间不在你一边，那就时和势都在我这边，那么如果简单得出这种结论的话，那美国不是停战的问题啊，美国得投降啊。那么第三个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短期时间不在川普一边，中长期时间也不在伊朗神权政府一边，那么就存在一种啊博弈，核心的博弈，谁先撑不住。那么谁先撑不住这个问题的讨论， LT 观察，就美国人讨论这个问题呢，它可能还是取决于川普啊对这场战争的目标的判断。因为川普他已经给全世界撂下那句话了，就他的战争目标啊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他要打核设施，打弹道导弹的生产能力，他说这个他早就完成任务了，现在呢是做加分题，而且他也说了霍尔木斯海峡跟我美国没关。所以美国舆论在讨论谁先撑不住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川普可以随时认为取得了全面胜利，凯旋而归，丢下个烂摊子，你们愿意怎么玩怎么玩，这种可能性是美国人研究谁先撑不住的第一个考虑。或者呢，用市场投资者的话，就川普的踏扣，就华尔街还在等这个踏扣呢，准备大捞一笔。那么第二个谁先撑不住，它取决于川普48个小时以后是真的炸伊朗的电厂，是大规模的炸，还是个别的警示。因为今天华尔街日报就做了个分析，因为在沙漠风暴行动时候打伊拉克之前，美军就是采取的先瘫痪它的电力系统，当时是使用了一些炸弹爆炸以后带有一些金属丝，就它摧毁的不仅仅是你这个发电厂，它是摧毁的是电网。所以说谁撑不撑得下去， 它也取决于48小时以后川普惩罚的方式。他如果仅仅是定点清除一两个电厂，这个局势还是在可控当中。那么假如遭到伊朗的强烈的反击，川普真的像摧毁萨达姆的电力系统那样的去摧毁的话，那么这个战争可能就升级，就朝失控的方向发展，那么就去朝了谁先撑不住的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究竟是很快有一个战争的结论结局，还是会相对时间的持续下去，还取决于48个小时以后川普的反应。那么相信网友们很容易推到另外一个问题，既然不管怎么打，短期川普呢他耗不起时间，时间不在川普一边，即使不在伊朗一边也不在川普一边，那么川普是怎么来考虑他的底牌呢？因为他的短处是被伊朗人捏住的中期选举，实际上川普他有他的王炸的办法，这也是媒体很少报道的。就川普他应对伊朗想把他拖入持久战这种预期，川普的底牌是他在极限施压，你不投降你不满足的要求，他会采取一劳永逸的毁灭性的攻击，我把你打回石器时代，我再撤军，我不管你怎么说，你是打长期消耗战的什么塔利班模式，我不管，我给你一次性一步到位给你打回石器，炸回石器时代。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剩下伊朗神权政府自己玩，然后再出现伊朗的内战，这个对伊朗神权政府本身也是有威胁。所以川普应对伊朗想打持久战，他的威胁是公开的，你如果要把我拖到那个地方，明知道我没有时间，那好了，我早一点下决心实现一劳永逸的毁灭性的轰炸。所以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实际上美国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到底该不该打下去，打多久，但是他们至少在每一个阶段，他们已经在严肃的讨论各种情况的发生以及美国如何应对。所以并不是简单的闭着眼睛说是和是在我们一边或者在谁的一边，这种形势以及交战各方的战略地位啊，是随时在发生变化的。所以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呢，讨论还会持续下去，我们也值得密切关注。因为仗毕竟打仗的主体毕竟是美国、以色列、伊朗，所以这些国家国内的或者这些国家的利益代表者，他们的观点是更值得关注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昨天是东航MU5735空难的4周年，那么中国社交媒体呢又形成了一个讨论议论的高潮。那么这两天网络都在传播中国社交媒体啊，中国网民非常大胆的在讨论这场空难的原因，甚至呢也有网民呢把中国公安机构的人员对这场事故的调查呀信息在网上公开，那就是人为的。但是官方呢昨天呢也做了安民告示，说仍然没有新的调查结果，还在调查，就你们不要等了。那么对这个中国网络热点事件热门话题，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为什么中国网民揪着这个事儿不放，是因为国际民航公约有规定，就空难的调查必须在一年内发布最终报告，但是中国境内中国自己的民航公司这起空难已经4年了，中国官方并没有最终报告，而且每年呢周年的时候它有一个小更新，但是呢内容又极为简单，而且缺乏实质性的进展。也就是中共官方给民间的一种印象就是这个事儿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对于这起空难当中不幸身亡的机组人员乘客的家属们呢，这种伤害痛苦是日益加深的，就你躲不过去，这个事儿你总得有个说法。所以中共对待这个空难的态度，傲慢的以维稳的角度，所谓的国家安全的角度，社会稳定的角度，想忽视忽略这一起啊轰动世界的灾难，在民间是过不去这个坎儿的。当然也许有人给习主席报告没事，拖几年这些刁民就忘了，那么事实上你看中国网民呢忘不了这件事，而且绝大部分参与讨论的网民呢并没有亲属在这个飞机上，所以拖的时间越长，中共对中国民众的信誉就越差。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为什么中国民间认定了这是一个人为的事故，甚至具体的指向机组人员中的某某某自杀的行为，我们能不能找到权威的依据呢？除了民间的一些传说，实际上这个是有权威的依据的。中共它可以像铁幕一样的遮盖事实， 但是《华尔街日报》在这场事故发生两个月之后，也就是2022年5月，《华尔街日报》有一个严肃的报道，他采访了美方调查人员，在分析黑盒子的数据之后，美国的专业人员认为飞机是根据机舱内的指令垂直俯冲，就有人故意的垂直俯冲。那么从中国的航空迷来讲，就像波音737-800这种飞机，哪怕失控了，它坠落的形式啊，它不会是垂直的下降的，它毕竟有翅膀，空气动力学，它的不管哪一种故障发生，它都不会是垂直的下降的，只有人为的操纵。而美方参与调查的人员在分析黑匣子之后，他们掌握到的证据就是的确机舱内发出的指令。那么为了配合中共，无非是没有点名是哪一个人操作，哪一个人发出的命令，所以人为蓄意的这样一种啊坠毁，这个是有依据的，这个不是民间啊，中国民间哎呀信谣传谣，不是的。至少《华尔街日报》他没有给中共留这个脸面，美方人员专业人员是参与调查的人员提供的这个信息，所以让中共想一手遮天他遮不住的。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这两天在中国社交媒体啊持续被关注热议的一个新闻事件，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啊魏哲嘉辱华了，这个事儿弄得中国网络群情激昂。那么作为旁观者呢，来围观这个事儿啊也很有意思，实际上它还是反映了一些很深刻的社会问题。 LT 觉得中国网民的这种激动激烈的情绪完全可以理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轰动中国的这个网络热点事件的来由。亚洲大学呢21日给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颁发荣誉博士学位。那么这个魏哲嘉呢，他当然会发表一个演讲，因为得到了这个名誉博士嘛，他要有个演讲。那么魏哲嘉这个人呢，他历来讲话是非常诙谐的，非常有幽默感的一个人，所以他演讲呢，首先他把功劳归功于创办人张忠谋，这是老领导，你们对台积电的这样一种重视啊，或者这样一种赞扬啊，这个不是我的本事，主要是我们创始人张忠谋的这个本事。然后他接着呢，在演讲当中呢，就讲了一段在中国大陆引起轰动的一段话。他说：“中国弄机器人跳来跳去，蹦蹦跳跳没有用，好看头而已。关键呢，在于机器人的大脑运作，台积电才是扮演机器人重要角色的核心。”他说：“机器人的大脑95%由台积电制造。”那么魏哲嘉的这段演讲呢，在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而且这种反响在中国网民当中的反应呈现出来两极分化。我们来看看中国网络是如何对魏哲嘉的这个演讲啊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个方面呢，是中国爱国群众啊极度不满，甚至可以用愤怒来表达。很多网民呢在评论这个事儿时候呢，认为魏哲嘉呀就看不得我们好，嘲讽中国正在发展的机器人产业。那么比较热门的评论呢，比如台积电只是个代工厂，神气什么，如果没有大陆的市场和材料，台积电也难受。当然更多是见不得大陆好，见不得大陆领先先进。那么另外一个极端的情绪也很激烈，就所谓的理性的反思，就有一部分这个量占比比较小，就是科技爱好者和业内人士就认为魏哲嘉说了大实话。虽然中国机器人在电机减速器和组装上有优势，但是在高端的人工智能芯片确实极度依赖台积电的先进制程。那么第二个，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就为什么魏哲嘉的机器人的评论会激怒那么多的中国网民，而且中共允许保留的公开的网民的评论绝大部分是谴责台积电的这个董事长魏哲嘉的对机器人的这个评论，他激怒大批中国的这个网民啊，这个在西方舆论当中是很难理解的。 LT 也注意到彭博社这个报道，但他只是讲这个现象，他弄不清楚就为什么中国网民这么愤怒。实际上这个不仅仅是关于技术的问题，或者并不是仅仅是关于机器人的关键技术究竟是哪一些更关键，它甚至不是关于中国机器人是否先进的问题。只有中国的民众啊，只有了解中国的网友啊，才能够理解为什么魏哲嘉这次是一种激烈的辱华行为。 所谓的辱华啊，它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中国的社会现象。就当外部的人做出或者讲出话伤害中国民众的民主自尊，那么就被认为是一种辱华。那么这种辱华事件呢，多数是针对外国人，但是呢，中国的舆论呢，这个爱国情绪激烈，往往呢对中国人一些行为呢也定性为辱华。你比如说前几年眼睛比较小的模特给外国的奢侈品做广告，中国网民就认为辱华了，那么小的眼睛辱华。那么这么推理，习主席辱华，习主席眼睛也不大，那么这个魏哲家显然被列为辱华。就为什么魏哲家这次能够在中国舆论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 LT 认为有三个原因，这显然是彭博士很难理解的。第一呢，是这个机器人呢已经被中共制造的强大的舆论让中国的民众呢认为机器人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科技遥遥领先的代表，而且连续两年上了中国的春晚，被中国民众啊认为是啊国家先进的象征和代表。你看这么神圣的一个东西，近乎信仰的一个东西，突然魏哲家说蹦蹦跳跳有什么意思啊？这就把中国人的这个引以自豪引以骄傲的民主自豪的图腾和象征啊被说成一个玩具了。大家能够想一想，你说这个人民群众啊真的是想不通。所以说你说西方的媒体他哪里了解这个春晚的作用，哪里了解这个粉红人民群众啊对机器人的信仰，对中国遥遥领先的这种自豪，他们是很难理解到这一点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魏哲家呢他捅破了中共这种啊叙述方式，让这种叙事方式脱节。就一方面人民群众说这遥遥领先，另外一方面呢魏哲家说啊哪里遥遥领先呢，你就是个外壳，就是个机械，你遥遥领先的内核啊得依靠我们，是我们做的。就让这种宏大的叙事啊伸手分离了。第二个呢，魏哲家辱华啊，他也让中国舆论形成的遥遥领先的认知闭环被打破，他也反映了中共的这样一种宣传的脆弱性。就关起门来我们遥遥领先，这一打开门就有人说三道四，而且呢想一想人家说的还有一定道理。所以中国舆论呢受到巨大的冲击呢，是因为这种啊中共编织的认知闭环呢非常脆弱，就经不起魏哲家啊三言两语的调侃，就把这个中共培养了两年春晚培养起来的民族自豪感呢给打破了。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且还找不到心理补偿的办法。第三呢，就中国网络引起巨大的反响啊，对魏哲家的这种评论蹦蹦跳跳，人家大国神器民主自豪的蹦蹦跳跳，这种他也激起了中国民间的争论。就之前两次春晚习主席亲切接见遥遥领先，就中国一些科技界也没有人去争论这个事儿，你们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你就像华为，华为遥遥领先，大家都认为遥遥领先，只不过有人遥遥领先的是一个褒义词，有人的遥遥领先呢内心的认为是个贬义词。那么这一次魏哲家的言论呢，就让平时啊对中国过于夸张的吹捧这个机器人的一些科技从业者呢就公开来争论这个事儿了。以前我们是懒得说，那么既然现在台积电把这个事儿挑明了，让之前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也冒出来了，这也激怒爱国群众身边啊有这么多坏分子，身边有这么多啊特务，这也激起了这个舆论事件更激烈的反应。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我们抛开啊魏哲家辱华或者是两岸之间固有的一些矛盾，实际上有关人形机器人本身在业界啊都有很大的争论，它与先进与否无关。就对于啊舆论过度的宣传甚至是追捧人形机器人，这个最大的质疑者呢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教授罗德尼布鲁克斯。就他讲些观点在这个行业还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的核心观点是为什么要一味的去追求人形机器人，追求机器人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把机器人的重点放在人形机器人，他认为啊有三个方面的不妥。他说第一，机器人呢应该是任务优先而不是外观优先。你比如说做搬运的机器人叉车就比人有效率，不需要有四肢。比如说割草，割草的机器人自动割草机它就比两条腿的机器人更稳。就是你要根据任务来做机器人，而不要去追求外形的人形化。第二呢，他认为双足行走把更多的精力要花在不让自己倒下，而不是完成手上的工作。因为人形嘛，它腿主要是站立的作用或者运动作用， 完成工作主要还是靠手。那么你一味的去追求人形机器人，就把过多的资源放在了腿上面，不让自己倒下，这个与完成任务呢也是没有必然的联系或者必要性。第三个呢，他认为过度的炒作是自欺欺人。他举了个例子，你不光让机器人蹦蹦跳跳那个很简单，他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让机器人来系鞋带，他说未来几十年都实现不了。他说因为机器人呢缺乏触觉反馈和力控，所以真正人干的事儿，现在机器人要来做那些只有人能做到的事儿，机器很难做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魏哲家他不是针对中国机器人呢那样来蔑视鄙视，实际上是这个行业怎么发展，业界还是有很大争论的。无论是魏哲家的观点还是布鲁克斯的观点，他对中国的舆论来讲呢，它本质是一种商业逻辑啊，与中共的政治审美发生了冲突。就中共把这个本来是科学技术是一种商业问题，他把它政治化了，这个是他争论的最底层的逻辑。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一个现实的案例，就中国人呢认为中国的机器人遥遥领先，不仅是在舆论宣传上，在现实当中中国人真的是相信。最近在美国就出现一个热点事件，就中国的著名的连锁餐饮业海底捞餐馆，他们在美国也有连锁店。那么中国的机器人呢，哎呀，遥遥领先，这个也让海底捞的老板呢深信不疑，也是一种自豪。而且呢，人家就做了一个决定，既然我们遥遥领先，我们让美国人见识见识。他们就把中国一家名为灵犀或者叫智源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公司的一个机器人呢，弄到美国餐馆来表演，向美国人民展示中国科技有多发达，中国的机器人呢有多么遥遥领先。那么这个事儿呢弄得也很热闹，因为这个海底捞这餐馆呢主要也是中国人去吃饭，所以也基本上没有震撼到美国人，或者也没有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但是这一次成为美国的大新闻呢，主要是不久前这个海底捞的这个机器人呢在表演当中呢突然失控了。他这个机器人表演呢也不是说在餐馆去做一些服务，就跟春晚一样的舞蹈，就在餐馆演呢就突然呢就出现了大幅度的挥动手臂，砸向餐桌，餐具满天飞，酱汁四溅，最后在场啊欣赏机器人的这些食客仓皇而逃。而且呢美国媒体公布的这个视频呢，现场一片混乱当中，有三个员工试图强行制止机器人，但是他们又找不到紧急按钮。所以这个事儿呢本来是要向征服美国人民，向美国人炫耀遥遥领先，结果弄成了一个丑闻。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它就反映出什么呢，就中共的两次春晚的宣传，让中国这些啊其他行业或者中国的一些民众真的相信这个机器人多么先进。这种先进不光是对中国的行业而言，他们真的相信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所以你看海底捞要把它带到美国来向美国人民炫耀一下。所以这个看来中共的宣传呢确实达到了效果，达到了目的，深入人心，入心入脑。第二个方面，你看海底捞这个事件，它反映出来机器人的运用啊，它是缺乏安全的监管的。你看在这个事件上啊，它反映出来就美国的立法机构监管部门对如何使用机器人管理上是一个空白的，没有人管。就中国弄了一个餐馆，弄个中国机器人来就开始营业了，那么如果他杀了人了，或者是刀叉捅伤人了，可能才会引起美国的立法机构啊开始立法。所以这个事件在美国媒体报道呢，很少有人去嘲笑中国，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春晚为什么要用机器人，他们理解不到为什么要把这么劣质的机器人带到美国来，这个他们理解不到那个地方去。但他们能理解的是，哎，这个事儿啊值得关注，就是美国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立法，假如其他的餐馆都弄一些失控的机器人，那不要出人命呢。所以美国舆论注意啊海底捞这个事呢，他注意到要政府要加紧立法，要保护民众的安全。第三个呢，就海底捞这个事它带来的社会影响呢，是中共的宣传是一个方面，爱国粉红群众啊自豪是另外一个方面。但是海底捞他做餐馆的，他又不了解这个机器人，又不了解机器人的控制，盲目的开始大规模的使用，甚至带到国外来炫耀，他反映了这个海底捞的管理上啊还是缺乏一些啊严肃的经营方式的。就他们不懂的事，没有得到验证的事，仅仅听信了政治宣传，就把它作为企业经营的一个新的促销方式，这个还是很危险的。 小粉红们自豪一下，热烈庆祝一下，这个都无所谓，这只是一个思想情绪的问题。像海底捞这种啊，把这种爱国情绪、爱国的自豪感来变现，这个就很危险了，这个就挺吓人了。那么在美国出现这个事，它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不知道在中国啊，这种拿机器人去变现的究竟到什么程度。所以通过美国这个案例啊，可能也提示中国国内的相关的机构，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要慎重拿这些机器人变现，特别是与消费者直接接触，这个要极端慎重。所以从魏哲家辱华这个事儿引起的舆论强烈反应， MT 觉得可能是个好事，因为没有这么大当量的科技巨头啊来点破这个事儿，整个中国还会沉浸在中国机器人遥遥领先，明年的春晚可能还会有机器人蹦蹦跳跳。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